今天开始了我们的这个主日学啊，是旧约理论探讨。今天的主题是公平和公义啊，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啊，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啊，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说到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啊，其实公义是神的性情之一啊。今天我们啊就一起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阿爸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奇异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从罪恶世界拯救出来，谢谢你的公义和慈爱在十字架上借着你儿子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彰显出来。我们在这里以敬拜的心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求你今天早晨借着公义这个主题，借着经文跟我们说话。谢谢我们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课程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哪一个弟兄姊妹是一开始就参加的，因为我是中间插入的，所以我想可能有一些也是中间插入的啊。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学习什么啊？其实就是从简单来说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在我们要认识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特别说到社会这种或者说特别说到道德伦理这一方面的话题，我们要对经文神的话的启示有认识，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些神古老的话语无误的话语，宝贵的话语，几千年前跟以色列人说的律法，以色列人的生活跟我们基督徒今天有什么关系，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去认识，去反映现在我们身边社会上，美国的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是我们坐在这里的目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管我们讲什么如果有人你离题了，或者是你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坐在这，你就想一想我们坐在这的目的是认识神的话，特别是旧约里面的话，然后希望我们能够用这些话来在生活上显出神自己。特别今天我们是说到显出神的公义教科书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有教科书因为我是新来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可能有人也是新的这个是其中一个重点教科书有三本这个是其中一本，这个是主要的这个写作的是一个旧约学者，英国人是 John Stott 带出来的一个学者我是上周去神学院图书馆借了，所以我是快读了快读了，所以我就知道他，我想知道他说什么。如果弟兄姊妹你想更加的了解，在课程以外想了解的话，你可以上网买那么还有其他两本这里如果等一下谁要看你可以过来看那么我很喜欢的课程上面写着还有一个教科书圣经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本圣经。那我想提到的圣经这里翻开圣经有两部分嘛，旧约和新约这个课程是说旧约，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新约对吧？如果你只是从旧约的角度看一个事情，完全忘记了有新约，那么就会很危险了，因为我们不是活在旧约里的人，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虽然课程是说旧约，但是我们要以新约的眼光来看旧约、这个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教科书圣经。那、这本书提到呢，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其实几十年前、很少人写这些书，因为旧约的这个道德观、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怎么面对，很难去应用在现在的生活。他是几十年前就开始写了，不过他说他的论点就是基督徒有三个选择、对于旧约里面神的律法，第一个完全实行，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基督徒会完全实行、应该很少或者没有，因为如果你不守安息日就是星期六，你会被打死，用石头打死，应该 没有、第一个、不过有一些人是、尽量实行、但尽究竟什么实行、这个是问题。第二个选择完全否认，因为我们是新约的人，我们读新约就好了，旧约太复杂太难读，而且读了好像跟我没关系，完全否认、那个是也是一个不正确的态度、第三个是正确的态度，这个是作者、这本书的作者、Wright 他的立场、我也赞同，原则的模范就是旧约里面的神的律法，以色列的社会、神的启示是给了新约圣徒的一个模范、我们要找出原则、特别、这个是我加上去的、要用新约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才能够看得准确。因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主复活之后，在有马五世的路上，他遇见了两个门徒，他说 把旧约的律法和先知书解开来，把指着耶稣的都指挤出来看。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新约的角度去看旧约，才能够看得准确，因为我们是活在新约的人嘛，对吧、好，那么今天呢，这个根据那个 syllabus、今天的主题是公平和公义、英文是叫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那为什么是公平和公义两个字呢、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圣灵用两个希伯来字来形容我们普遍想到的公义的这个中文的字、这个两个字 中文通常会把它翻译成公平，还是或者公、另一个字是翻译成公义，但是它有时候翻译的时候也会参差，而且这两个字常常是用在一起的。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经文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是不是？公义和公平、诚实和慈爱行在你面前。我非常感谢神，这一句话有下半段，如果神只是用公义对待人的时候没有慈爱的话，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就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感谢神，神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神。好，今天早晨呢，我就想从、四方面跟弟兄姊妹分享、因为我看到是这个是主日学嘛，所以、我们可以随时打断，然后我们可以随时交通发问题或者是给你的意见、四方面、今天早上我们就是说是四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神是公义的神，我们说到神本身。第二点，我们今天会去了解神公义的要求，神对以色列人公义的要求，也间接的是对我们基督徒公义的要求。第三，神是我们的公义。第四，我们会讨论现在社会公义的话题、最后一点特别是我们敞开来讨论。所以、前边我想是一二三点是我说的，我分享的比较多，那第四点呢，弟兄姊妹可以更活跃的去思考，然后去分享。第一点，神是公义的神，这个是神的性情。我们的神他有许多的性情，这些性情是神自己，神是公义的。 那么神是公义的，我们就选了一个从创世纪就是摩西五经里面，然后两段经文从诗篇里面去认识到神是公义的神。其实这样子的经文是很多了我们只是筛选而已第一个创世纪十八章这个经文是说，有没有人可以读？请这位弟兄帮我们读，可以吗？
创世纪十八节二十五是吧？
对。好者，下一个姊妹，你看见谁看见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对。
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人，岂不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哎，对，谢谢这个是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神所说的话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说，他说神是审判全地的主在希伯来文里面，审判和公义其实是同一个字根。他说神岂不行公义吗？这个是亚伯拉罕与神同行那个三个使者那个三个使者向亚伯拉罕显现，他们走向索多玛、欧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跟神说话的一段，这里说到神是审判全地的，他不行不义的事，神一切所行的都是公义的，因为神本身他不可以行不义的事。那么我们去看诗篇十七章七节咏梅可以帮我们念吗？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诗篇十七章十七篇七节。
对，耶和华是公义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诗人说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这个是神的属性，他喜爱公义他不喜欢不义对吧？爱爱就是不喜欢不义，神是喜爱公义的。还有下一个姊妹可以帮我们念吗？
诗篇八十九十四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
是，这个是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公义公平是神的宝座。好像当然这个是诗就是一些图画让我们认识神他就给我们一个图画，说到好像神坐着这个宝座，他宝座下面的根基是公义，是公平，就是这个公义和公平垮掉，好像他宝座会掉了。所以也就是说，公义和公平是一个根基，是不能移动的，是神的性情。公义和公平呢英文翻译公平翻译成 justice希伯来文是一个字叫 mishpat， 然后这个公义英文大部分的时候翻译成 righteousness， 希伯来文叫做 sadat 这个比如说你看圣经，你说喜德麦基喜德公义喜德所以公义对的公义的事就是对的意思公平呢就特别说到平等的意思审判也是用同样的字根，或者赏罚赏你做了正确的事有得到奖赏，或者是你做了不正确的事得到刑罚就是这个公平的这个事，但他们常常是互用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他们几乎是平等的就特别是说到神的公义。在圣经里面整个大图画旧约里面，就是神就在救以色列人从被埃及人逼迫的环境下拯救出来这个图画这个神救赎人的图画就说到了两件事情，一个是神审判逼迫人的埃及人，对吧？死在神审判逼迫人的埃及人，神救赎被逼迫的人以色列人，是吧？神审判和神救赎，这个是为了什么？显出神是公义的神。 啊。那么十诫啊，拯救他们出来之后，就在西乃山上颁发十诫，还有律法，其他的律法。这个十诫和律法呢，基本上要显出神是公义的神。然后神说，你们是我拯救的，你们也要活出这些律法，为了要显出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图画，这个大图画想让我们认识到神是为公义的神。啊，我们已经到了第二点了。第一点有没有什么有分享的或者问题的？啊，那么我们就继续啊。我们刚才说到有四点嘛，对吧？刚才我们说到神是公义的，现在这位公义的神拯救了以色列人，就对他们有要求了。那么，神公义的要求呢？我们看三件事情，一个是神对以色列人，所有以色列人的要求；第二点是对以色列掌权者有要求；第三点是神要求的原则是什么啊？所以第一点呢，就是神对所有以色列人的要求。第一个经文，创世纪18:18-19，这个是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说的话啊。神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民都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秉公行义在原文里面就是行公义和公平，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能够成就。所以他们神要祝福亚伯拉罕，要他行公义，其实要地上的万国得福。因为神向亚伯拉罕立约，神向亚伯拉罕立约，约的内容包括万国得福。那么我也筛选了基本上这个图表，就是说摩西五经第一段，第二段是先知书，第三段是小先知书。先知书列一耶利米书9:23-24，这里这个话很有意思。耶和华说，你们啊，智慧人不要夸你的智慧，你有能力的勇士不要夸你的能力，有钱的人不要夸你的钱。他说你要夸什么呢？要夸你认识我，又知道我喜爱施善，施行慈爱、公义和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啊，神叫以色列人因着认识神，要他们是喜爱公义和公平而夸口。最后这个是很重要也是很出名的经文，米迦书6:8。我们请下一个刚才轮到谁了？请那个弟兄，请。
是那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所以神跟以色列人说他要的是什么呢？前面这段经文的前面是他们说献祭，神说其实我是不看你们这些献祭，我要你的是什么呢？神是要他们行公义，好怜悯，与谦卑的心，与神你的神同行。这一句话我们以后会 回来这个是我们要记的。那么说到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我们必须要想到一件事，就是神给以色列人一本书，就是摩西五经，对吧？他们进迦南之前给了，借着摩西写了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开始的时候，神就说，我用我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以色列人知道他是创造者，所有的创造就是神创造的，但在这创造的世界当中，有一群被创造的是特别的，只有他们是神用他的形象造的，就是人。所以人是神形象的承受者，或者是 image bearer 每一个人，就算我们是沉沦人之后亚当堕落了，但是他还是用神的形象造的，你和我也是用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的尊贵不是在乎我们的肤色，也不是在乎我们说英文好不好， 或者是在乎我的学历有多高，而是因为我们是神形象的承受者，我们有一个尊严，这个是人基本的尊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是为什么神一开始的时候律法之前，神就说我们人是特别的，是尊贵的，是神的形象造的。好，现在这些都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公义的要求啊。我们请那位弟兄帮我们读第一段。
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好，这里特别提到孤儿寡妇还有寄居的啊，在某一点上啊，我们都好像寄居的，因为我们是移民过来的，对吧？这个是我们非常的能够体会。好，请我们请蔡长老诗篇。
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确实恶人的道路弯曲。
谢谢啊，一样啊，说到孤儿寡妇，说到收取收贫穷的饥饿的那么最后一个箴言啊，我读快一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他的食物啊，不可在城门欺压穷苦人啊，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人，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啊。重点是这里看见摩西五经到诗篇到箴言啊，都是说到神是要以色列人关怀那些弱势的团体，这些团体他们因着某种环境，他们可能会被某其普遍的人剥夺他们的权利啊，他们生活艰难，所以要以色列人特别对他们有怜悯的心啊，显出公义。但是是不是神会对贫穷的人就给他特别的优待？贫穷的人偷，因为他很穷啊，他去偷钱，他算不算有罪？啊，神这里很有意思啊，以赛亚书啊，先知说，啊，神虽然叫以色列人体贴那些软弱的群体，但是他说你不能算，不能给他们特别特权，关于罪的问题。啊，以赛亚书9:15-17特别就说到长老啊，尊贵的人就是那些有钱的有权的啊，说谎啊，教导限制的就是伪啊，长老那些就是头，说到他们做不好的事啊，那么那些是罪。但是说下半段，所以主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怜悯他们的孤儿和寡妇，因为个人都是亵渎，是行恶的。所以关于罪，神不会因着你是一个处于弱势的团体，神说啊，我去轻看你的罪，没有没有，神是公义的神，他恨恶罪恶啊。所以啊，这个是一点啊。那么第二点是，刚才我们是说神对以色列人所有以色列人的要求，但是对于那些掌权的，神的要求是额外的啊，就额外的。我们请下一位姊妹帮我们念。
太远
啊，那我念吧。下一个看到吗？都看不到啊。那么
我来读
吧。好，
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照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取妄政治，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的地。
啊，这个是五经啊，要结束生命记啊的话，请弟兄姊妹观察你看到对于那些掌权的做官的有什么要求，神的这个要求可以快点的记出来。
可以是不可虚妄生事，不可看人外貌，不可收贿赂，
是，所以都是很好，对吧？在道德上我们知道这些是神的要求啊，不可以收贿赂，不可以看外貌等等，基本上就是要活出一个公义啊！你做官，你就要是一个公义的代表神，因为他们是代表神。好，下一个，请。
我看那个灯光，
你看到吗？
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说这话，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恢复寄居的孤儿和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
我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个是先知耶利米啊，神借着他说，对谁说呢？所以对犹大的王。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和他的臣仆做官的神有特别对他们给到很多的要求，基本上就显出他们是神代表神的官，神的子民神的官。好，第三点我们要去看的就是神公义要求的一些原则第一点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要告另一个人，他不能算他一个人就算数，一定要有见证人。他说要凭两三个人做见证，就将那个人致死啊！这个《生命记》十七章，这个内容是亵渎神啊，敬拜偶像。你不能说一个人说了就算，一定要有证人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一个原则，要有证人，不可凭一个人的口。第二点，同样的经文，这个是不是同《生命记》十七章？如果你要翻开你的圣经，也可以，《生命记》十七章六到七节。那么十二节呢？是。如果有人不听就是有人去控告，那么审判官决定了，有人不听了，那个结果是什么呢？若有人擅自不听从，那设立你的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被致死，很严重啊！不听法官的审判很严重，就要被致死，从当中除去那么还有下一个原则就是逃城有几个弟兄姊妹听过逃城都听过了，大部分人听过，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误杀了一个人不小心杀了人，你神给他们有三个城，总共六个城可以去逃，他就不用受到这个审判就是想说到神是公义的，他没有心杀那个人所以这个是逃城这个是砍斧头飞出去砍的人那个是不是有意的。好，下一个原则这个原则生命记十九章是十五到二十一节，我只是指出这个关于见证，刚才不是说要有见证人吗？如果你去做假见证怎么办？有见证人，可是如果你叫的见证人他说哎，你是我的亲戚我的某某人，我给你钱你来做我见证人，我要告这个人，但是他们做的是假见证，会有什么后果？很严重的后果他说二十一节，要以命偿命，以眼牙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意思就是说神不喜悦做假见证，这个就是显出神公义的要求，神要求他的子民活在公义里面下面另一个原则就是以公平对待穷人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如果一个软弱的肢体一群人他们犯罪，神会不会特别的赦免，就是说给他们给一些优惠轻看他们的罪？不会神也叫以色列人要照顾穷人，是吧？要对他们有怜悯，要显出公义。但是，是不是说你穷了，你就有特权了 我们可以看出同一个经文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一个是三节，一个是六节。三节你说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三节，也不可在赠送的事上骗富穷人，你可 不可以特别的去不可等一下，不可在穷人赠送的事上屈枉正直，就是你不可以偏待穷人，但是你不可以因着他贫穷而你去剥夺他的权益，应该是平等。好，我们下面因为时间，我们时间是十二点吗？
对。
因为我想后面应用，我想有时间，所以我就快一点。对不起，因为我第一次我这个问电脑的问题，所以我们时间有一点紧张，所以我就快一点啊。那么，我们今天说我们有四个内容，对不对？第一个是说到神是公义的神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神是公义的。第二点，神要求他的子民也要行出公义，这个是我们已经看了。第三点是神是我的公义，神是我的公义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三点。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对君王特别有要求，对以色列人有要求，但圣经里面特别显出一个人，一个王，这个是公义的王的模范，他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大卫王。大卫王是以色列众王的模范，神用大卫王来衡量他们所以在这里撒母耳记下八章十五节说，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秉公行义在原文上就是行公义和公平所以大卫是众王模范。大卫这个角色在神整个救赎计划里很重要我们现在我们就去看，究竟除大卫之后的王，大卫之后他们就列分成所罗门之后就分成南北国，北国有二十个王，南国有二十个王，有好王多还是坏王多？
坏
的王多嘛，对吧？坏的王多。其实圣经里我们看见，特别是你去翻翻这些历史书先知书，就看见先知们都斥责这些王，因为大部分的王都不能行出公义，大部分的王都不行这里以赛亚书五章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怨声，对吧？神指望的是公义，但是却是暴虐；神指望的是公平公义，但是百姓却有怨声，因为王没有行出神对他们的要求。那列王记下二十三章二十七节就做一个总结，说到约雅敬就是以色列的最后的几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就是说约雅敬是一个坏王他说他效法他以前的那些王，行一切所行的也就是说以色列王行不到神的公义这个是说到诗篇九十六篇。有一天诗篇九十六篇说，神耶和华神会回来，他要按着他的公义审判世界最后那一段，按他的禁止审判万民神怎么回来呢？就是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回来，会审判这个世界。他按着什么去审判？公义，对吧？他说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心思审判万民。那么大卫是一个模范，但大部分的王都不能实行这个神的对于王的要求，怎么办呢？所以神就在旧约里面借着先知们就说到，其实在大卫的后裔当中会出来一个特别的王，这个王将会掌权，他会行公义，他会把公义带到这个世上。 他是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义公平使国坚定稳固。以赛亚书六章七节，以赛亚书九章对不起，九章是说什么呢？有一个婴孩为我而生，对吧？主耶稣，对吧？他下面主耶稣说什么？以公义公平。所以公义公平跟主耶稣的诞生是直接的关系。主耶稣诞生是为了什么？就是显出神的公义和公平，之后他要以公义公平使国坚固。那么之后继续的以赛亚书十一章，耶西的根然后以赛亚书十六章，基本上这些经文很多了，这些只是拣选一些。基本上我想表达的就是，神对于王的要求王达不到，但神在话语上他说有一个弥赛亚将要完成这个公义的要求，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这个第三点，我们说耶神是我们的义，对吧？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三点。我是从哪里哪来的呢？我们知道新约有，旧约有吗？旧约有这个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节说，日子将到，我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视频公平和公义，对吧？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叫做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以后会有一个人出来，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他会施行公平和公义，他的名叫做耶和华是我们的义。所以第三点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没有义，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但神怜悯我们，神也怜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义不是他们自己来的，神怎么称亚伯拉罕为义的呢？他信神，他就称他为义。之后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他称义之后神对他们要求。好，现在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旧约你可以三个方面看，对吧？就怎么应用在新约。第一，我们完全否认旧约；第二，我们完全跟着；第三，我们要从新约的角度去看。好，因为今天我们说的是义，那我们怎么得到义呢？罗马书三章21-28节，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念好不好？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上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去分别，因为世上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作王为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旷野的心宽容人现实所犯的罪，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就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舌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人因称义是因着信，不是遵守律法。感谢主，我们称义是白白的，白白得来，不是靠着行律法。那么是不是旧约我们就可以不管不读了？不是，因为开头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的选择不是把旧约就丢了，因为它是圣经三分之二。感谢神，罗马书没有结束，罗马书还有第六章，我们请一起念第六章。所以不要容易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你们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自己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弟兄姊妹，保罗教导在恩典之下的你，我们在律法之下还是在恩典之下？恩典之下。如果在律法之下，我们就糟糕了，神就公义待我们，我们就糟糕了。但是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但恩典之下的人，保罗特别有什么教导关于义的，要把我们自己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被神使用。我们是神义的器具，神今天的公义怎么彰显在基督徒身，他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借着一群他所拯救的人，你跟我，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献上当作义的器具？我们的时间已经完了，
可以下一次再给你一点时间。
没关系，这个好，谢谢，这个可以大家拍照，可以去回去思考。究竟今天我们学到的是真理，那我们从这些真理当中，我们可以去思考，回去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可以去做一些研究啊 ，research。究竟现在社会公义 （social justice） 和圣经里说的公义有什么是符合圣经的，有什么是违背圣经的？你可不可以回去做一个功课？下周交出来是一个功课，可以吗？自愿的功课啊，你如果你愿意再学习，你可以回去回答这些问题，然后你可以拿来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学习的一个功课。好，现在我就最后一个话题啊 ，slide 就是结束啊。对不起，你们要拍吗？抄可能抄不及了，可能就拍吧。
这个会不会 post 在 Google 的那个 Drive 那个？
应该
其他的 PowerPoint 的 post 在一起。
是，我们会之后我会 post 上去。是，对，我们会 post 上去。好，谢谢，谢谢。好，我们回顾今天我们学的就四件事情。第一个是神是公义的，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什么根基？第二，神公义的神有公义的要求，对他子民有公义的要求，但以色列人本身他是没能力行出这公义的，但感谢神，神说耶和华，他说以后有大卫的后裔，有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啊，感谢神。最后是一个社会公义的话题，那个因为时间我们没机会去探讨，但我们可以做一个功课回去自己学。那最后我用一个经文来结束，这个经文是我们开始读过的，我们一起来念来结束今天的主日学。世人啊，耶和华你只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米迦书六章八节。神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里是说到我们行公义的目的和动力是什么？目的是因为我们要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人就会有一个果子，我们的生活，我们对于社会也会有公义的彰显。但是公义是根据神的定义，不是根据人所定的定义。第二点，这个也是与神同行，我们行公义的动力是什么呢？不是靠我们自己，是神与我们同行啊，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给我们能力，我们顺从圣灵，与神同行，活出基督，好让我们能成为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我们请蔡长老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